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我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三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会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怜悯给我们，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认识你的国度，认识你的教会，认识你是教会的元首，认识你的旨意，好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而我们今天讲一个词叫做善于教导。善于教导在原文就是一个字，但是这中间有很深奥，有很丰富的意思，所以我们花今天的主日信息来思想什么是善于教导。善于教导是一个恩赐，这个恩赐是如何可以辨识它的呢？在开始之前，我先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是在整个的一个整体的教会的治理的下面去来辨识这个恩赐的。那这个恩赐它是慢慢形成的，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在改革中的这个大的家庭里面，改革中教会的大家庭里面，改革中的大家庭包括我们这个宗派叫做改革宗长老会，也包括正统的长老会 OPC 还有 PCA 等等的，这些都叫做改革宗的大家庭。那这些的大家庭的一个可以辨识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教会的治理。这个教会的治理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要处理的事情，在这个教会的大家庭里面，他们常常会去处理一些神学上的争论的问题。这是在改革中大家庭以外的教会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观念的，因为大部分的教会都是独立的教会。至于神学的争论的问题，就在自己的教会吵吵闹闹，结果也没什么解决的方式。在改革中的这个教会的里面却不是一样，都有会有争论的情形， 所以呢，这个教会要这个教会的治理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要去治理到底这些神学争论要做最后的什么如何的决定。通常这个争论就是在教会的底部形成的，或者在神学院中间有发现很多不同的教导，很多不同对圣经的解释，那这些东西在教会的内部形成了一些争论的情况。当然今天这种争论的情况通常在改革宗教会之外是不太容易发生的，因为大部分的教会已经不太去追求这个对真理的准确性。在改革宗的教会里面呢，这个问题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就在教会的第一层的内部或者是神学院里面争论的问题呢，这些的形成的争论他们就提到总会去，让总会作为一个裁决。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15章，保罗跟巴拿巴在他们的地方的教会有争论的情形，因为那个时候是处理要受外邦人是不是要受割礼的问题，有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这个争论的问题一层一层沉到耶路撒冷的总会去，总会经过了所有的辩论之后，然后做出了决议，写成了书信，发到所有的地方的教会，所有的地方教会都遵守了。那这个模式现在只有在这个整个的改革中的这个教会的大家庭里面，你才会发现有这种情形。那改革中教会怎么处理的呢？也就是说，反对的双方的争论的议题，他把它呈到总会。总会的意思就是所有的牧师的长老所组织成的一个法庭，他们开会，那双方就要提出对方的不同意的地方，而这种的不是一种带着血气的争论，是完全凭着圣经去争论。所以争论的最后，通常的总会就会用一种方法，就是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那个委员会就中间呢，有一群的很有能力的牧师、长老、神学家、神学院教书的教授们所组织的一个团队，他们会花，通常是会花1年多的时间，他们要写出一个报告。那基于这些的成员呢，也都是由当时的法庭投票选举出来，大家都要同意，双方都要同意，他们愿意把解释的权柄交给这些神学家和牧师专家来作为评论。1年之后，那这个在开会之前的一个月或者2个月，通常一份报告都有差不多400-500页，他就会发给所有参与总会的这些牧师和长老。那通常有的时候这些长老牧师有200-300个人，所以这些人在家里面都要把这些报告阅读清楚，然后参加开会。双方这个委员会呢，再提出他们报告的结论作为一个决定，然后大家再讨论再辩论，辩论最后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牧师长老要投票，你赞不赞成这个报告。如果赞成通过了，这个报告就是所有教会一致的决定，所有的人就要遵守这样神学的最议题的最后的判决。那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宗派里面，你作为一个牧师的话，你必须要具有某种程度的神学的素养和装备，你可以参加里面去参与这个讨论的里面。如果没有的话也无所谓，你会在这种环境之中，你会被孕育、逼促、推促你、督促你去熟悉这些神学的里面的那些的争论，使你的对于圣经的解释会越来越这个清楚。因为这些争论的问题都是因为对圣经的解释 有问题，或者是某些人提出来比较更进一步的解释，更清楚的解释之后，会受到这个教会里面这些开会受到一些实验跟讨论。所以这个一个牧师就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他被耳濡目染的成为一个善于教导的牧师，因为他对这些神学的议题会越来越清楚，他对圣经会越来越清楚。这个是善于教导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责之一。牧师他要参与教会治理的团体，他去决定神学争论的议题。而在这个参与治理的中间呢，这些的牧师，有年轻的牧师，年老的牧师，他就会得到装备，被造就。这是讲到的第一个，善于教导的他必须要去熟悉这些神学上的争论的议题，对圣经里面有些不清楚的解释他们要很清楚。但是另外一点，这是对整体的教会来说，但是对于会众来说呢，这个善于教导的这个人，他的恩赐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呢？有一个神学家叫做梅钦，你们有没有听过？梅钦叫做John Gresham Machin， 他是非常有名的对抗自由派的一个改革中的学者牧师，他已经去世了。他写了一个文章中，他讲到一个事情，他讲到牧师牧养事工的独特性 ，the uniqueness of pastoral ministry。一个牧师他要牧养一个教会的独特性在哪边呢？这就可能没有那么深奥的神学的议题了。他说，我们至少要记住这一点，世界现在感兴趣的是看得见的事，但看得见的是短暂的，看不见的是永恒的。所以他这一点已经告诉我们，整本圣经讲的很多的事情看不见，但是却是永恒的。你作为基督的传道人，蒙召去处理看不见的事情。你是神奥秘的管家，只有你能借着宣讲神的话，带领人脱离这个令人疲惫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失败，这个时代的喧闹，这个时代的吵杂，这个时代喋喋不休的空话和烟雾，你要把这些人从这中间带得出来，进入一个绿色的牧场和平静的水边。这只有是承受与神和好执事的牧师是可以给予的，是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无法获得的。被救赎的灵魂与神永生神相交的那种无限的甜蜜，这是一个牧师的责任，要带领会众去认识神，认识这个奥秘事情的管家。这是善于教导人的职责和使命。第一个，善于教导人的他会在一个整体教会的治理下面，因为对于神学问题的在争论之中，他会慢慢塑造他对于圣经越来越清楚。第二个，他对于他的这个会众有一个职责和使命，就是教导这个神的旨意，神的基督的奥秘，神的奥秘。所以这段的经文是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那我们今天看善于教导这个是一个恩赐。前面的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我们说这是一个恩典，是属于所有的基督徒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都必须具备前面的六项。 善于教导特别是一种恩赐，他是做牧师、做监督、做长老，他必须要具备，但并不是限于牧师和长老。我们知道，我们上次有谈过希伯来书十三章，讲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应该是可以做教导人的师父，但是却还是在吃奶的地步。就讲到所有的基督徒在某种程度上都应该具有这种的恩赐，但是特别是长老，他要有善于教导的恩赐。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善于教导的恩赐呢？所以教会做一个管理的团体，他要去辨识，他要去审核，当这个人你看他，他适不适合作为一个牧师，他是不是有善于教导的恩赐。当然我们知道善于教导这种是恩赐，它也是伴随着恩典的。所以它前面第六项，前面六项都讲到一个成熟的生命，那这边善于教导是一个恩赐。所以恩赐跟恩典在这个人身上应该是伴随着。善于教导这个字，中文是翻译成善于教导，希腊文就是一个字。这一个字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的意思，它讲到是涉及这个善于教导的人，他是一个具有受教者的洞察力，他可以接受听到，他就会很容易明白的，这个能力他一定要具备，这是一个恩赐。另一方面是讲到这个善于教导人他的能力，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字的意思去看、去判断、去想，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善于教导的恩赐到底分哪几个部分。所以我们一个方面是从这个字的意思去看，这个字的意思告诉我们，一个是关于这个人的受教的洞察力，一个是关于他对外教导的能力。那我们可以看到三点，除了这个字的意思以外，我们要从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和命令中去看到这个恩赐到底是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三个方面的关于这个恩赐的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这个恩赐是一种不断的受教和学习的恩赐，不断的受教和学习的恩赐。第二个，这个恩赐有一个特质，它是对全备福音的领悟的能力，对全备的福音，是整体的福音，它有一个领悟的能力。第三个是教导的模式与智慧，教导的模式与智慧，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受教学习，全备福音的领悟和教导模式与智慧。我们看第一点，不断受教学习。其实不断受教学习不是只有牧师、长老，所有的会众，只要是基督徒，他这一生都必须要不断的受教学习。第一个要学习的是什么？在知识上长进，在知识上长进。因为保罗在哥罗西书说要穿上新人，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如果每一个会众都需要在知识上，他的新的生命必须要在生命上慢慢的更新，他的更新表示他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成熟，跟这个知识上的越来越增加，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如此，那何况是长老，何况是牧师呢？所以 在知识上渐渐更新长进，是要承担牧师长老职分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质。承担牧师承担长老教导长老职分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受教和学习的人。许多人认为这个意思就是他要到神学院去念书，拿到文凭装备，当然这没有错，但也不是绝对的。有的人他可以靠着自学自己装备自己，我们知道有的人他可以自学希腊文，自学希伯来文，到最后他都可以到达教书的地步，所以他不一定要上神学院。所以教会的治理的团体，他不一定要说你是神学院毕业你才能够做牧师，但是他有一套审核的标准，不管你是否上过神学院，他都要用这一套标准来审核你是否有这个善于教导的恩赐。你可以没有上过神学院，但是你说我要经过通过这个考试，让整体的教会的治理的团队来认证他的确具有善于教导的恩赐。那即使是一个人他通过了考试，即使是一个牧师或者是上神学院或没有上神学院，他即使通过了牧师的考试，他还要继续的在知识上长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因为他讲道的时候，他在教主日学的时候，他会碰到他以前从来没有很清楚的问题。神学院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装备的过程，他必须要不断的在系统神学、释经神学、圣约神学、圣经辅导学，这些都是在侍奉的时候，在准备主日信息或在准备查经的时候继续的被装备出来。但是这不是一个被动的，你不能要求一个人他去有学习的心，有受教的心，这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这是一种恩赐的特质。今天许多的时候，教会用一种个人灵修读经的所谓的亮光来建造教会，这是把教会带到越来越窄的一个路上，这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我们要建造教会，我们必须从个人灵修读经的亮光上面再继续的去透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受教，增扩大我们对这个圣经的这个丰富的认识。不但是基督徒，不但是牧师长老，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如此。不但如此，当然这边讲到的新人是在知识上更新的，因为知识的更新跟新人的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更新，当这个知识增加的时候，所带来的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成熟。所以也可以说这个恩赐很重要，是帮助这个长老、这个执事、这个牧师，他在侍奉的时候，他的属灵生命会越来越成熟，因为他在这个神学的知识上应该是伴随着属灵生命成熟。所以受教和学习是善于教导恩赐的第一个特质，首要的特质，受教和学习。第二个特质是全备福音的领悟，全备福音的领悟。第二个特质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保罗的思想里面去看，保罗所教导的，你看保罗说他自己的职分是神所赐的，目的是要把神的道理、神的话传得全备。保罗一直说他要把所有神的计划向神的百姓解释清楚，所以善于教导的恩赐经过受教与学习以后，他会达到一个对全备福音的领悟和理解的地步，那么他就 继续在这个上面去建造神的教会，他自己也被建造。那全备福音的领悟包括什么呢？提摩太后书讲到一个字叫做，我们把它归纳成叫做道理的模范，或者纯正话语的规模。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责，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责。所以这是提摩太的责任，也是所有教会的责任，也是所有牧师长老后面经文讲到执事的责任，要守住纯正话语的规模，靠着信心爱心内住的圣灵持续不断的牢牢守住这些纯全健全的福音的真理。当然你说这是牧师的责任，我们也许基督徒就不要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也非如此。罗马书六章十七节，保罗对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做了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那什么是道理的模范呢？很多神学家相信道理的模范 pattern of teaching， 道理的模范很可能是当时的教会的教导有一种形式，教导的教义的形式已经形成了。所以我们可以在教会历史中的使徒信心啊、加克敦信经后来形成的教会历史中越来越丰富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这些教义和这些信条，都是属于这种道理的模范。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永远是去解释这个圣经的启示。那解释圣经的启示的，不，没有办法是我们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靠整个的教会圣灵带领教会在历史中去做事才完成。所以这个道理的模范是基督徒需要理解的，在教会历史之中圣灵怎么带领的教会形成的这些的教义，也就是说帮助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工作的里面去更清楚的再认识再去读圣经。有一种的想法就是我跟圣经的本身就可以了，叫做我不要去读任何其他的书籍或者是教义的问题，因为圣灵在我的里面，我每天借着灵修祷告我就有很多的亮光。那这种的看法不是改革中的看法，改革中的是承认大公的教会的里面所传承下来的教义，认为那是圣灵在教会的工作，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些东西去读圣经，否则我们的灵修的方式去读圣经会读错的。不是说灵修不好，那是非常好的事情，而是灵修的亮光必须要在教会的整体的耶稣基督透过圣灵在教会里面做事的这个所形成的教义的底下去理解我们里面的亮光。这是道理的模范，一个有善于教导恩赐的人，他必须要很认真的去学习去认识这些教义的问题。第二个是刚刚讲的是道理的模范，现在讲到天国的奥秘，这是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 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受教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就是门徒这个字的动词，就是做门徒的意思。他这边的文士是主耶稣把那些的门徒看为是新约的里面去解释圣经的那些的人。这个背景是什么？背景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你们都很清楚讲什么？天国的奥秘，撒种的比喻，这个麦子败子的比喻，主耶稣讲用比喻讲了一连串天国的奥秘，这是他最后说的。换句话说，这也是跟历历代代的教会说的，跟牧师长老说的。你必须要知道旧约中新约之中哪些事情是连贯的，哪些事情是不连贯的，福音在旧约什么地方有，律法在新约的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是叫新的旧的要拿出来比较的。主耶稣并没有平气说旧约就是律法都是不好的，新约都是福音才是我们要读的。主耶稣说把新旧的东西都要拿出来，因为新约把旧约的东西带到了一个应验实现完全丰满的地步，很多东西是一致的，很多东西是延续的，还有很多的东西是不连续的。这是一个文士受教所要知道的。所有的牧师长老他必须要经过一个考试，就是要测试他是不是知道旧约之中有哪些东西是到新约是严肃延续性的。而很多的神学的争论都是出在这个地方，旧约之中有哪些事情是延续到新约，摩西之约之中有哪些事情跟新约的是连续的。天国的奥秘是门徒需要知道，到了保罗的时候他就说这是神旨意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在教会里面就是要把这些奥秘讲清楚，讲清楚之后我们相信圣灵透过这些教导就会把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开始更新，更新之后它产生出来的就是一种结出圣灵果子的好的行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教导的模式与智慧。提摩太后书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道。这我可能觉得是所有的牧师的职分里面最明显可以辨识的恩赐，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神的道。什么是得蒙喜悦呢？那原文也是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说他经过一个实验得到认可的意思，在神的面前他经过实验得到认可。他的职分是他每天在处理他的讲道，他的主日学教导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是站在神的面前，他要经过实验得蒙喜悦，得到神的认可，把他自己献给神。这个有一个新约神学家 Yarbrough 叫做亚伯勒，他说为神而活不是理论上的理想或宗教的抱负，它是一个人通过承担神赋予一个人的责任的方式而实现的现实。神本身是真实和持久事工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保罗希望借着在神的面前通过考验，确保提摩太超越平庸的陷阱。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这是一个这讲到这个竭力，竭力是一种很认真的、很热心的、很勤勉的、急切的、具有动力的态度。 这是一个超越平庸的特质，这是善于教导恩赐的最重要的见证。他的恩赐的见证在于这个人他是不是愿意很认真的、很热心的、很有动力的去把神的话解开研究得很清楚。教导的模式与智慧，这是他教导的模式，去解开神的话。他是一个神话语的工人，他是一个工人，他的这项做这项任务是一种很艰巨的劳动性的工作，像农人一样把这个骨壳很硬的骨壳他把它碾出来的这种劳力的工作。这个劳力的工作就是按着正义分解正道，正确的处理真理的话。而且这不仅关系到这个人处理神话语的人他个人的救恩，也关系到所有他教导的人的救恩。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的人。难道提摩太没有得救吗？当然得救。提摩太要在他的侍奉之中继续的成长，他的成长必须是在他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上，他自己先吃到，他才可以喂养他的会众。神话语另外的工人就是他自己，牧师清楚自己的教导的内容是正确的、纯全的，所以他是一直在学习的，一直在研究的，广泛的阅读的，经过整个教会实验得到认可的。他不是靠自己灵修读经的亮光来喂养教会的。所以在改革中，所有改革中的教会里面，你要通过这个考试的时候，你要去，不管你有没有上过神学院，不管你有没有文凭，或甚至你已经是牧师了，说其他宗派的要到改革中，他都要叫你讲道，要叫你写教会历史论文，写释经的论文，要考系统神学，然后考你的牧养的恩赐，个人金钱的生活，要确定你有这个善于教导的恩赐，然后教会呼召你出来，按例你做牧师。另外，这个善于教导人，他目的是要去教导受教的人，这个是他教导的模式和智慧。他要教导受教的人，除了他是神话语的工人以外，他有智慧，他去教导受教的人。虽然他知道这个职分是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所谓打美好的仗，他有的时候需要去公开谴责那些假教师，或者公开谴责那些犯罪的人，但同时他要有智慧，他要教导受教的人，要避免无知的辩论。保罗在提多书说要躲避世俗的稀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他告诉提摩太的任务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教会治理的团队就是要去找这样子的教导的恩赐的人，要教导那些有忠心的受教的，也使他们能够去教导别人。然后提摩太后书 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的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这节圣经就在我们刚刚那个圣经的前面，这是二章十四节。二章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道。这两节圣经不能分开。保罗要提摩太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和精力浪费在那些言语的争辩上，要自己努力的做话语的工人，得到神的认可，不愧对自己的良心。今天在改革中的圈子里面，会遇到许多喜欢争辩的人。这些人呢，你跟他谈的结果，你会发现他们通常对真理不是很清楚，通常一知半解，而且有一个现象，他们不愿意花时间去思想和阅读，而是按照自己的有限的知识，靠着自己凭空独立的思想去争论，而且他一直不愿意离开自己错误的立场。也许他是对场对的立场，但是在争论的时候，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立场去思想对方的论述，就往往而且也不进入经文圣经的经文中去思想，也不去阅读神学家不同的论述作为讨论的凭据。结果这些辩论争论落为空谈，无知的辩论。保罗提醒提摩太，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论。善于教导应该有一个智慧，要分辨这些无益处的争论，特别是整体教会已经达到一致的议题。不要再去在教会里面去兴起争论。这个刚刚那位神学家亚伯勒说，无论是通过圣经、圣灵还是人开会讨论，都需要在神 的指引下运用牧养的智慧，才能在他们出现的时候认出他们，并采取或者不采取相应的行动。善于教导的目的是要教导那些受教的人，整天在那边争论的人，你就要停止，不要再去理他们。提摩太后书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争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引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人，或者神可以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络。所以善于教导的特质，恩赐的特质，包括忍耐、温柔、劝诫，远离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辩论的，是可以争论的，但是要看什么场合，要看什么对象，要看什么态度、什么言语，因为目的是要教导那些受教的人。所以今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会在社交媒体上唇枪舌战的在那边争辩，往往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人会开始像发飙的一样，用尖锐的言语去指责对方的时候，那你就知道这个是你要离开那个网站的时候。无休止的辩论是没有办法达到教导的目的的。所以善于教导的恩赐，我们做一个结论，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个，不断的受教学习。 第二个，对全备福音的领悟。第三个，教导的模式与智慧。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善于教导的恩赐，你如何地赐给你自己的教会。主，求你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辨识这些的恩赐。主，我们在许多的地方也都往往的失败，许多的时候我们在争辩之中也会动了血气，我们也知道这些都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赐给我们不断受教学习的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讲的都不断的能够受教学习，使我们都能够慢慢的渐渐的认识全备福音的领悟，使我们有智慧，知道如何的去传讲教导你的福音的启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